大家好，我是大力丸。我们在讲述先秦时期的故事的时候，会发现一个非常令大家费解的现象。诸如上期我讲到，说是在公元前522年，伍子胥父兄被昏聩的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害，伍子胥背负血海深仇逃离楚国，途中他饥困交加，赶巧碰到一位浣纱姑娘背着竹筐，于是上前求乞。姑娘很善良，看他衣衫褴褛，惊慌失措，便看出这是个逃犯，但还是取出竹筐中的食物分给了伍子胥饱餐一顿。伍子胥很感激，但出于安全原因，告诉对方说楚兵追兵将至，请姑娘为他的行为保密。没想到这番话令姑娘觉得，你不相信我的人品吗？我是见利忘义之人吗？觉得人格受辱，遂暴起一时，竟投水而亡，以此明志。伍子胥见状羞愤不已，他咬破手指在石上血书：尔浣纱，我行乞，我腹饱尔甚溺，十年之后千金报得。后来伍子胥在吴国帮助公子光用鱼肠剑刺杀了吴王僚，登得王位，受到重用，当了国相。此时改名为阖闾的吴王帮他报仇，是调遣精锐吴国甲士攻入楚国，在公元前506年，楚都郢被攻破。但遗憾的是，此时仇人已死啊！伍子胥是愤而掘楚平王墓，其尸编织300，终大仇得报也。此时呢，伍子胥想起了报恩，但是苦于不知道姑娘家在哪儿，于是呢，就把千金投入他当时跳水的地方，这就是千金小姐的由来。可是这个故事，你不觉得这位姑娘死得太过于突然吗？哦，为了一句话说自杀就自杀，是不是情商有点太低了呢？其实不是的，伍子胥啊，还间接害死过一位救他于水火的老汉。这个故事呢，被记载于《吴氏春秋》当中，说伍子胥被楚兵追到大河前，河水滔滔，横亘两岸，对面就是吴地，过去就能逃出升天。万分危急之刻，哎，真的有一叶扁舟飘然而至。船上老渔夫知道他的意思，就渡他到了另一边的渡口。伍子胥又是一番感动，解下祖传的百金之剑，给渔夫说：“这是我前军的剑，上有北斗七星，价值百金，用这剑来报答您。”老渔夫其实知道他是谁啊，说：“我听楚王的命令啊。”说捉到伍子胥的人，赐给粟米50,000，进爵直归。难道我会贪图百金之剑吗？于是是推辞不接受。他对伍子胥又说：“你马上离去，不要停留，否则就会被楚人抓获。”伍子胥又问：“那请问您的姓名？”渔夫说：“不必了，今天很凶险呐、我是摆渡楚国罪犯的贼。那两个贼相互理解在于默契，为何问姓名呢？你是闱中人，我是渔夫，富贵了不要忘了我就行啊。”伍子胥说：“好的。”于是是马上离开。可是呢，他刚走了几步，回头看渔夫的时候，这个渔夫已经翻船自个儿沉到江水之中了。那这个故事可信度更高，但更让人感到震撼，渔夫重诺轻生，舍生取义，让人敬佩。可是对我们现在人来说，这个凡事啊都有转圜的余地，生命只有一次，为何说自尽就自尽？是不是和刚才那位浣纱女一样，太把生命不当回事了呢？那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不少，你像春秋战国几百年间，不算获罪赐死、畏罪自杀的、名人自尽的，庞涓、魏申、侯嬴、屈原等等，很多很多。不光是单人的，还有集体的，你像赵氏孤儿的公孙楚就、韩厥等人自杀，庄子中赵惠文王的剑士集体自尽，以及后世田横岛500部署闻其死竟也全部自杀等等，无不诠释了何谓士为知己者死啊。我们从小就学过课文的晏子使楚的那个智慧的小个子晏子，也曾经利用当时士人动不动就自杀的习性，只用两个桃子便将齐国的三个骄横跋扈的勇士公孙接、田开疆和古冶子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他们仨自个儿抹脖子死掉了。那这么多这样的故事啊，我们就再不举例了。你听完以后会不会越发觉得这一言不合就轻生、抛弃生命，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草率了呢？ 即使说他们死的青史留名，可是呢，你活着可以为国家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啊！我们现在不常说吗？好死不如赖活着。我想这也是很多现代人看古代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很难理解的地方。但是在今天我要告诉你啊，其实这些在我们看起来很奇怪的，古人觉得非常正常，而且他们非得这样做，非死不可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古人崇尚人而无礼，不死何为啊？在古人眼中，那不是死，那是舍生取义的大义，为大义牺牲，自己的灵魂会往生，得到升华，而不是生命的终结。书中说，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，柳下惠杀身以成其信，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，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。他们的死应该世人敬仰啊，不忠不义不孝不节，行尸走肉耳。那由于受到名士的感召，古代普通人也会觉得天平两端气节和生命一定是气节这块更重一些。举例，如果在古代房子倒了，那盖楼的马上会自杀，因为他觉得这是耻辱，不死不足以谢罪。卖水饺的用下脚料被曝光之后马上得自杀，因为他觉得不死将彻底失去于天下，活着比死更痛苦。而那位浣纱女和老渔翁帮助了伍子胥，却被怀疑会为名会为财出卖忠良，他们内心当然无法忍受这种不信任，非得用自尽来体现气节。简言之，古人们对活着似乎没看那么重要，他们看重的是如何活着，而且心中呢都有一个底线，若是低于这条线，羽毛被玷污，就认定人生是不值得活的，非以此谢天下不可。哎呀，幸亏我们没有生活在古代，若是按照人而无礼不死何为这样的标准，恐怕如今天下活着的人会少很多很多。